感谢耶稣，感谢耶稣，伙伴们，大家早上好哦！哇哇，今天早上非常非常的享受哈，享受这场敬拜哈，这场的歌唱哈，这场的赞美跟歌颂哈，真的真的觉得真的是我觉得老米勒的牧师的一生真的让我有很多的很多的。哎呀，真的是有很多的感慨，很多的哎呀，不讲了，讲讲我又流泪了。可能带了这么多场女主明星哈，今天早上是，我可能反复流泪最多次的时候哈，因为真的让我有很多的反思，让我有很多的很多的这个回想，很多的各方面真的是如此。所以我想其实老师说的老米勒牧师，如果比起其他的众多的这些的神的将领哈，可能他真的没有他们样这样有名哈，但是呢，我却觉得他做的最深呐，哈，做的最深，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嘛，就是我年少的时候就有圣灵访问的那段季节，所以我觉得那一个季节的那种亲近跟靠近的那种的甜美，跟老米勒牧师所带下的这份其实是非常的相似啊，所以我就一直都非常的往这方面去追求哈，所以我到台湾，我到阿根廷，当然我还是在很渴望一天我可以去亚特兰大啊，但是还没有这个机会啊，因为这几个地方都是老米勒牧师哈路过或者走过或者去那边有所他带下的这个的各地的种子哈，所以我特地跑到这个几个地方去寻找哈，所以你就知道这一个流到底有多感动我、触动我等等，所以这是我非常向往的一条路吧，哈，非常向往的一条路啊，所以所以真的，一直一直，我真的带着心里面非常盼望老米勒牧师的这一个流可以延传下去哦。但是老实讲的，真的很可惜的，因为我去了这几个国家去一圈去寻找这一个流哈，但是我发觉真的越来越薄弱，哪怕他两个儿子也真的是已经没有办法很有效的把老米勒的这个。这一个流继续的延传下来哈，所以我觉得蛮可惜，是因为当年的时候，老米勒牧师如果身边有一位呢，组织能力比较强的，包括这个计划能力、安排能力、创意能力等等，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份东西保存很下来。打个比方，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比如说，如果回到那个，我们回到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比如说打个比方哈，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打个比方啊，我们看，OK，我们看约翰居雷克，他的东西可以保存下来，因为他有一位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太太帮他组织能力各方面就是流传下来。那当然包括这个史密森他因为他是英国的国宝嘛，所以他们就将他东西继续流传下来。然后当然还有这个威廉哈，威廉他是美国的国宝嘛，也被流传下来。还有这个西摩牧师也是如此哈，所以他们都有一些组织架构性比较强的人就可以。所以老米勒的我就觉得蛮可惜啦，当然啦，如果主许可的话，我们可以尽我们的努力，将他这份东西继续保存下来。因为我看到确实有人做这一块去保存，但是我看到他们做的话，他们能保存的只不过是比较 比较就是说文档的建设，但是它没有办法保存它的那个流传，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惜的东西。所以在寻找劳米勒牧师的资料的时候，也是零零散散，很零散的。那是因为我多年有考察，我才把这个东西继续的这个。但是当然了，我们接下来日子我们看怎么样了。因为我觉得如果滴滴云端去。所以，如果要继续的走下去，走得更稳当，可以成为一个属灵的，我们讲属灵的宝库啊，这样的话，或者是很多这种，属灵世界的这种的宝藏的话呢，那么我们真的需要，就是说，一批真的就是说，同工来到去帮助这一块的东西，因为现在其实大部分东西是还是在我的身上。在我在想，如果我们明年我们继续要走得更稳当的话，那么我们需要有更好的分配了啊，更好的分配。我们再祷告，然后我们再祷告。但是其实老师讲的这几周，其实这整几个月了哈，我们从史密斯，从艾伦，从西摩、温月汉、伊凡、豪威尔，再到爱德华米勒啊，我觉得这几课下来的，真的，我个人是很深的被打动了，很深的被打动了，所以这个是这个有点是逼促我自己成长，是每一周呢，因为在预备他的东西，你需要看很多资料，你需要看书，你需要看很多文章，你需要看很多，因为这不是一个下载。仅仅下载，这是在要集合资料，所以我在这几个月呢，每周我都要看很多书，每周都得找很多资料，才能结合他们生命的所有。所以在这几周，我忽然觉得自己长大了很多，因为呢，就是因为你这个是比较是他们生命的一个质数，所以你是没有办法，你说 OK，我闭上眼睛，我从神下载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不可能下载到他几年生，他几年去。其实这些都是要活生生的去阅读跟去寻找的资料，所以呢，在这几周忽然间我就觉得哇，看了很多场的复兴，哇，看了很多场的这个神的仆人的生命，让我真的很有感触啊，很有感触，真的是很有感触。所以但是我们最后只剩下三位而已，这三位我要选择，我只能很选择性的去选择了，我不能很有些都就没办法分享了，但是基本上接下来这三位，我觉得是我们一定在身上一定有很多学习的，因为这三位也是我真的非常尊重的神的仆人所以我真的盼望啦，就是劳米勒牧师这一块呢，其实也可以流传给接下来的更接下来让这个悔改。让这个圣洁哈，哦，那天是谁提醒我的？我记得那谁提醒我这几点的哈，让这几点呢可以继续流传哈。所以还是那一句，没有一场复兴不是始发于祷告，没有一场觉醒圣灵是不参与的。所以呢，我们带着盼望期待，明年我们来个蓝方300，大家觉得如何？我们真的盼望哈蓝方300，其实我们蓝方300接下去，我们也可以按照不同的神的仆人的继续流传下去，我觉得这也是可以发生的哈。让我想想啊，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神真的充满着各样的创意啊，真的充满着各样的创意啊，我真的很期待啊蓝方300，我们蓝方我们知道是言传于豪威尔哈。就是是属于是我称他叫改变世界的代祷者哈。那么呢，300是死于基甸300的勇士哈。所以我们真的不求太多如果一开始神给我们100人，我们就100人，200人就200人我们的终点就是走到300人哈，走到300人我们300的勇士。如果说我们看到就是说豪威尔一间房间哈，如果你看他的房间其实不大哈。 我觉得他房间可能能容纳100人嘛，我觉得100人都可能容纳不了。但是呢，看到少过100人的这样的一个房间哦，它可以改变世界。当然，如果你看过他的神学院，加埋那孩子可能有200人不到吧，但是他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我觉得真的是属灵，真的动任何东西，属灵先发生，物质界才发生哦。好，我们真的盼望如此的发生，可以这样的发生。当然我们也是在学习，因为对于蓝方三板，我自己也是也是一头雾水哈。但是呢，我已经计划了安排了，在来临的明年呢，我会有一段时间，我会去到蓝方啊，我会去到蓝方哈，我会因为我会到欧洲啊，我会到欧洲哈，所以我觉得我还是需要那边走一趟啊，然后再去一下这个史密斯啊，再去一下伊凡啊，再去一下豪威尔啊，这几个地方就是行驶一下啊，我相信可能有更好的领会哈啊，所以我已经计划好了，我就下定决心。啊，感谢主啊，感谢主啊！所以好，那我们今天早上呢，我们不讲多了哈，讲得太多了，就是说，但是真的有很多话很想跟大家讲啊，所以跟大家再次的欢迎大家，这是滴滴云端，我们的口号是啊，我们所相信的是神的同在在空中哈。然后呢，我们带着的这个信念哈，我们深入神的话真理，叫我们得自由，我们连于神的灵，圣灵让我们得释放，我们学习神喜悦之道，我们探索神恩宠之归，我们起来进入神的同在。感谢主哈，好，我们有一些加以的报告哈。好，这个不讲了啊，我们暂时大事件进导会，我们暂停一下，因为暂时也没有太有感触，我们可能筹备一下明年的蓝方三百就 OK 了哈，明年我们可能是比较可能是周二啊，或者大家觉得我们现在上课的时间是周三，那我们如果蓝方的话是周二啊，这段时间大家合适吗？或者其实我们应该换下时间呢？大家觉得如何啊？或者我们把它调去，大家有什么意见吗？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想法吗？通工可以告诉我吗？一下，周日啊，周日有点艰难呢，因为周日哈，周日大家都忙着各自的教会，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周日可能哈，或者是周五，其实很多教会都有聚会啦，周五聚会都有。星期一其实是蛮不错的，老实讲，这个时间星期一但是呢，星期一呢，一般是牧者的休息的时间。当然啦，我的时间不是在星期一了，我的时间原则上应该是在周六的啦。所以周二挺好啊。所以我们看看那个。我们可以再商量看啊，或者大家在群里可以给点意见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来弄来一个开始一个叫蓝方三百啊，蓝方三百。那么呢，我们周六一起继续跟大家语重明心。那么明年呢，明年呢，我的圣灵系列哈，我的圣灵系列，我们就是应该会去到新的系列啊。所以我们想比较可能明年跟大家分享的是《马加略启示录》。马加略是蒙福，是赐福、祝福等等。马加略啊，所以圣经只有一本书，他讲到说，你读的，你明白了，你知道了，然后呢，你读这本书，你就可以什么呢？蒙福。只有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启示录啊。所以我们可能比较可能是这样啊。所以我想了，明年呢，在我们的安排呢，可能明年的1月份，我们来个属灵大扫除，我们将大家的东西扫出去。所以呢，每个星期都是大扫除的教导。那么呢，2月份我们就因为1月份我们是 一月份我们是这个嘛，然后一月份，哎呦，我告诉你，明年真的很精彩啊！老实讲哦，我在想呢，如果说以前我一开始参加教会的时候，教会就可以这样精彩的话呢，哇，我觉得就是很好。没有了，没有，我好像好像在臭美给大家一下，但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真的感觉很好玩啊，因为好玩不是因为。地理云端好好玩，是因为我觉得圣灵太好，因为你不觉得每一年好像他又加进一些东西进来的吗？我觉得很好玩啊。你看啊，明年我们一月份是属灵大扫除特约，哎，打扫除，打扫除，打扫毒啊，打扫毒啊，无所谓了啊，都是大概这样。所以我觉得圣灵好像每一年都加一点东西这样，所以明年一月份我们叫洁净业，我们将所有东西把它洁净。掉，二月份我们就到欢庆夜，欢庆夜我原本是打算就交启示录了，但是欢庆夜我想了还不要，欢庆夜呢，我们先来搞什么呢？欢庆夜我们先来搞的就是说，让大家重新明白教会，让大家重新明白守主日，让大家重新明白整个教会的架构跟构思。所以我觉得以前我们对教会的认知是这样，但是其实真正教会不是这样，因为我刚刚。考察了教会一下，我觉得教会不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明年我们在二月份，我们来欢庆一下，教会应该欢庆的时候了，因为我们真的知道教会其实。我们所认识的教会比较倾向教堂式，比较倾向是一个俱乐部这样，或者是一个有神的俱乐部。但是其实教会不是这样，所以二月份我们花二月份其实也几周而已，因为二月份只有3次分享，第四次就进到什么灵的人生40嘛，对吧？所以呢，我们三月份就进到禁食月，哇哦，准备好了没有？禁食来啦，灵的人生4.0，大家准备好了没有？哇哦哇哦哇哦！我告诉大家，会是特别好玩的、啊，所以我们就来灵的人生4.0啊。然后过后呢，四月份我们就进到属灵春节的一个特约哈。对，属灵春节特约呢，我们就会告诉大家。整个的就是说，我们过去，我们其实今年我们开始，我们有学习恢复属灵的秋季嘛哈，明年是我们第一次恢复属灵的春季啊，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啊，所以我们明年再看怎么样弄哈，再看怎么样弄啊，所以基本上是大概这样的安排了啊，那接下来是怎样给我一点时间也盼望大家。多为我祷告啊，然后让我有更多时间，有足够的时间休息。我休息不好，头脑就很容易很难转，很难下载。所以呢，我有时候，哎呀，有时候起来头很头痛，头痛的时候呢，就真的不能下载，不能下载，我就在那边躺着。祷告了，我又睡了一下，睡了过后呢，晚上就睡不着，哎呀，所以我的头不能痛，这是重点啊，所以真的，需要大家的祷告啊，我相信明年会更好玩啊，OK，好，那我讲到事业就好了啊，其他的就，等我去安排计划再跟大家讲啊，OK，告诉你左边的、前面的、上面的、下面的所有都告诉说，明年会非常好玩。好，不讲多了，我们今天来到属灵点点滴滴探讨时刻啊！对呀，对呀，今年我们还有跨年聚会啊，跨年聚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世界的计划，还有神的计划，还有是我们的计划，我们会分享4点东西啊。所以，我们请今天主持人创意把问题发上来，并大声的宣读。
好的，今天第一个问题是福建的饥饿家人，请问老师，会有人在自己不清楚的情况下成为假教师或假先知吗？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我会答你，那个问题是确定的，是肯定是这样的啊。没有一个人呢，一开始就想，哎，我就是要做假先知的，我就是要做假先知了，所以呢，我就是做假先知，就是要骗人一下。 没有的，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是在走着这条路线的时候呢，他渐渐呢被什么呢？被眼目的情欲、肉体的私欲，还有今生的骄傲三个东西拉扯、拉扯、拉扯过后呢，拉扯到最后呢，他就走上了这个我们讲的不归之路了哈。所以这个是答案是必然的，没有一人一开始希望是如此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会是这样，一开始，我看我找一个东西给你一下啊，OK， 我找一下，就打个比方哈，打个比方，你看这个图表哈，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有时讲的时候，我现在越来越喜欢用我的 BBD， 因为有时候你不管怎么讲哦，你看个 BBD 就很容易明白啊。那其实呢，人生当中呢，我记得当时候我在，当时候呢，我在哪里呢？我在泥土系列啊，或者我在神的代祷者系列，也跟大家分享这个叫马斯洛理论的基本内容哈。所以基本内容它就讲到人呢有初级的一个阶段、中级的阶段，还有高级的阶段哈。所以呢，当我们得不到满足哈，当我们就是说一开始你会是寻求初级的，就是肉体的情欲，就是说肉体需要吃啊，需要喝啊，生理的需要啊，这个呼吸啊、水啊、食物啊、睡眠啊、生理平衡分泌啊、性啊之类等等，这是初级的要求。过后呢，成长的你当你这个被满足了，你就开始会走到眼目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你开始要权啊、要色啊、要这种的这种的爱情啊、友情啊，或者是包括这种的安全啊之类等等啊，归属需要、安全需要等等。但这个也被满足了，你就会追求今生的骄傲、荣耀啊、名啊、利啊等等，这是人生的必然走过的点滴哈。所以如果说今天有些又讲说他，如果你在初级的考验，你就讲说，哎呀，今天整天没有钱，整天没有钱。如果我有钱呢，一切都好了。我告诉你，你到了有钱了过后，你就走进另外一个阶段，眼目的时候。那如果到了眼目也被满足，你就走到第三个阶段，以此类推。这是一个人成长的，就是说人走过的三 G 的一个考验，就是金钱啊，黄金就是钱哦，女人、权色，还有荣耀、名利这一块，这是必然我们会走过的啊。所以不管你喜欢你不喜欢，但是呢，它是必然。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每位就是所谓我们讲先知也好，或者我们讲说老师、教师也好，一开始呢啊，他是比如说他只不过是一开始回应神的呼召就做神的事，当他越做越做的时候，他就发觉到哇，这个得到满足了啊，另外一个阶层又要，所以一开始没有人一开始就说我要做假先知的，他一定是在走着的时候不小心掉进去的，有些就越掉越深啊，越掉越这个，所以其实今天其实当你会发觉，当辨别猪灵越来越强的时候呢，你基本上看那个人的脸，听那个人讲道，看那个人带敬拜，基本上你都能知道他是肉体情欲，肉体或者是情欲或者是灵魂体在带。所以呢，有时候就是这样咯，有时候就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按我现在学习讲道，但以后才发现自己讲的不算，因为这个是人家成长的过程啊。就打个比方啊，如果你叫我今天我去翻回去10年前的教导，我会说，哎呀，以诺为什么当时教得这么不完善的，教得那么松散的，教得那个东七麻叉的这种感觉咯。那但是呢，当时的我，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去准备我的课程，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呢，我发觉，哎呦，以诺为什么什么当年的时候教导是这样的呢？你不相信我开给你看一下啊！你 OK， 你要我觉得还是给大家看一下，对不对？那所以那个不算啊，那个不算，那个绝对是不算啊。OK， 我随便开一个给大家一下啊。OK， 我看有没有更早期的 PPT 啊。OK， 好，有更早期的 ，OK， 更早期的啦，这2015年的 PPT 啊，你看一下，打个比方，那时哪我教这个，不对不对， OK, 好，那当时候呢，那我教的时候呢，那我在教课我用的 PPT，这是2015年啊，跟现在相差几年？8年，对不对？那我当时教这样啊，我放的 PPT，我做的东西，我用的字等等。今天我看回的时候是，哎呦，一诺啊，对不对？这样难看的东西你都放得上去，你不觉得很恶心吗？一诺，然后我再看回教导，我就觉得说，哎呦，是啊，当时为什么我会用这个经文？的，但是哎呦，为什么我做的不是没有这样完善，很零散呐、啊，很松散呐、啊，东西就是很这个啊。我当时我就觉得，但是当时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所以你说我是特地要教错的东西吗？不是，其实神看你的心哦，他看你的心，好啊、他看你的他看你的只要你带着爱神、爱人、爱真理的心，对的动机，正确的动机，对的心态，哈，不管你有多错啊，神都有办法把你带回对的地方就 OK 了哈，所以我觉得以前我看回我的 PPT，我觉得说呀主啊，怎么这样难看的 ？OK 啦，就给大家笑一下也无所谓。哎呀，人生就这样成长嘛，就是这样嘛。好，感谢主。第二个问题。
今天第二个问题是江苏的父爱家人，一诺老师您好，我方言祷告的时候浑身打寒噤，头皮还有肩膀向下、膝盖向上毛孔直竖，全身冷飕飕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以前没有这种经历，谢谢一诺老师。
哦，如果有这样的状况，其实是很好的事，因为什么呢？因为神这时候啊，就好像，就好像把你，就以前打个比方啦，你们有没有去挖过井哈？啊，挖井哈，挖井啊，挖井挖井，OK 哈，我给大家看一下挖井，你知道吧？好吧，OK，那我觉得这幅画好，这幅画我喜欢，这幅画我喜欢。OK，好，那大家看一下挖井啊。OK，好，那你看到这个人在挖井吗？看到这个人在挖井，对不对？那这个人挖井的时候呢，他是不是挖挖一挖挖挖挖？一开始挖的时候呢，哎，井水没有出来的，所以呢就正常了，对不对？很正常的。但是越挖越深，挖到一个深度的时候，水忽然间爆出来，所以爆出来的时候呢，就会将我们身上的一些不好的东西也同样带出来。所以如果我是你，我会继续的方言，继续的方言每天读更多圣经，每天也听更多的圣经的同时，我会继续更多的方言，让它完全的爆完，水就更多涌出来。因为我们身上有必定有太多肮脏的东西哈，所以当如果我们这样的挖的时候呢，它就会越来越干净哈，就会越来越干净。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我是你，我会非常努力，用尽我所有的努力继续的更多的方言祷告，以致到它的水呢，完全可以在里面涌出来。当涌得更多的时候呢，我里面就洁净了，我里面就干净了，我里面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啊！所以鼓励你多这段时间，你就逼自己每天最少5章圣经，读5章圣经，然后每天呢就更多的方言祷告，将里面东西继续逼出来，那么就非常 OK。来，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云海家人的提问，请问在失世纪，大力拉说：“参孙呐，腓力斯人来拿你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请问以诺，参孙心里说：“出去是指什么？”他的第二个问题，我见过他们服侍被鬼服的。嘱咐说不要站在被俘的人对面，会被攻击。我就站在旁边看，心里方言，请问为什么站在对面会被攻击？
对，刚才那个又有一个类似的问题啦，我也顺道回答一下哈，我也顺道回答一下啊，就是这位就是刚才延续刚才的问题，这位弟兄还是姐妹就问说，每次祷告剩一点眼泪越凶啊，感谢主啊，好事也是一样的道理了啊，就是说当你可能里面有很多的受伤啊，所以呢，当你祷告越深的时候，就将这些受伤涌出来啊，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过，有时祷告的时候呢，我这个是自己的部分啊，祷告的时候你忽然觉得祷告到不知道哪个点的时候，你忽然觉得要流泪，很要哭啊，这个就是神的灵触摸到你那一块，他在做医治，那你又继续更深，也可以听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语，每天5章或者每天听神的话语，这也是会有帮助，听跟读都可以，但是读更好，是因为读你可以思考，听的话他讲得太快。啊，所以当然听的时候，有时候我忙的时候，我就用听。我用听的时候呢，你就不要你他读很快嘛，你就很难消化，你就听多几遍啦。所以有时我1小时或者是一整天就听一章啊，然后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那你越听呢，就越把那个真理打进去。其实我发觉听有时也很能帮助的。你当然那你不要1小时听10章啊，听100章啊，你1小时你就听一章啊，重复重复重复。重复，那你会发觉到他某个点那几句的时候，哎，我会停下工作，哎，这段都没听过的，圣经有这样的吗？再听一下，哎，这段很感触啊，我常常会有这样的发生哦，所以这个神在做，你让神继续咯然后呢，刚才这个问题呢，就问说呢，参孙的问题哈，你就问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前几次出去，你的问题是，请问，出去，OK，这个出去是哪里哈？出去是哪里啊？等我想想啊，出去是哪里？我自己也不知道啊，我要看一下这个，看一下这一段圣经，我才知道啊。OK，四世纪，我打开圣经一下啊，打开圣经一下啊。嗯哼，这里呢，如果讲到说，他说参孙就醒起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啊，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啊，所以在这里我看一下别的圣经版本一下啊，OK，我前几次。如果用吕正中版本，他是翻译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运动运动啊，或者是原文是活动是叫摇动。那在这里呢，我可以看到的就是说参孙醒来哈，他就活动身体，原文是让身体自由摇动啊。所以在这里呢，我可以看到就是你可以讲说他，比如说他来到活动根基一下，或者做下热身运动，这里我相信也可以。或者你要讲他的活动，活动是他一般上他的活动，活动就是找几个腓力斯人打一架，就去打些腓力斯人了，啊，每次都干这种事的啦。所以我估计就是文字本身就是这个答案了哈，所以这个你不用想得太多了啊。要么是他在热身啊，要么他去打腓力斯人，基本上我觉得这个都可以是在于都可以解释啊。那第二点，你说我见过他们服侍被鬼附的，嘱咐说不要站在被附人的面前会被攻击，我就站在旁边心里放言。那问一下啊，其实老实讲啦，就是说如果你去服侍被鬼附的呢，你不管站哪里，他都可以攻击你的。那以前我们牧师他在赶鬼的时候哈，这里鬼马上赶哈。他的孩子在房间马上大哭，那你说你说有这么的准吗？这么的准确吗？ 哦，并没有啦，并没有啦，哈。所以这里呢，这里讲的情况就是讲到，就是说他这里赶他的孩子，马上那边哭，鬼一出去马上哭。所以你在赶鬼的时候呢，你不管在哪，在哪边，他都能攻击你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适当的保护，或者是你灵命太小，或者是你身上也有一些罪，或者一些的缝隙，或者一些的破口，他就能攻击你。所以原则上，应该这样讲，鬼被鬼赶鬼的时候，不管你在哪里，都会被鬼攻击。不要被他攻击，你就不要有破口，不要有罪，那他就没有办法攻击你。大概这样咯。所以基本上你大概明白这个原则跟逻辑，那么就 OK 了啦。那就没问题了啊。好，感谢主。那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北京的静听家人，一诺你好，我身边有好几个天主教徒，因为圣灵感动我，参与了供给一个孤儿的成长的爱心团体，一共是十几个天主教徒，他们称我为新教徒，他们也很尊重我，常常我为他们祷告，为那个天宝祷告，寻求主的带领，有时不知道怎么样跟他们分享祷告领受启示。是不了解他们的信仰，有点担心触到他们，想以诺老师简单分享一下如何给他们传福音，要注意哪些，或者简单说说跟他们分享属灵的信息时要注意哪些。
OK，好的，这样哈，我觉得我给你看一个东西，可能你就明白哈，我觉得，哎，等一等啊，OK，我看，好，OK，好，那我觉得我给你看这个可能就很好啊，OK。好，那其实呢，我们这样看，我们看东西，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以这个角度看，我觉得公平一点点哈啊。当然，有些弟兄姐妹就会告诉说，哇，天主教啊不好啊，天主教的那个不对的啊，什么之类等等等等啊，天主教是什么呢？是啊，当然有些人会直接告诉你，哇，天主教它根本啊，天主教就是一个魔鬼的东西。你有听过这样的东西吗？啊，我是有听过啊。啊，有些人就觉得啊，天主教也没什么啦，就是说他就多了一个玛利亚，有什么所谓啊？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我们就得看了，因为我们讲天主教，天主教本身它具有分不同的国家，还有不同的省份、不同的教堂，它的做法都稍微不一样啊。所以呢，就是讲说我们这样讲了哈，现在我们其实不一，我们这样讲哈，那我们先退回100步来看呢，那在这圣经说怎样可以得救？圣经说得救呢，就是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口里承认耶稣，那么呢，我们就能得救。所以原则上是我不管你什么东西啦，但是到最后你就要有耶稣是弥赛亚，你才能得救吗？所以你不管他天主教也好，不管他犹太教也好，不管他什么叫他一定要有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然后你才能得救，对吗？所以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原则底下，就是说我们先抛开宗教的框架，就是这个原则。那么回到天主教呢？那这样讲啊，有些天主教他们的做法呢是比较黑的啊，有，确实是我有去过天主教堂呢，他们简直就是里面一堆偶像。每个人进去又拿佛珠在那练，然后呢又亲吻天主教的像，然后呢跪拜天主教的那个偶像之类等等等等，你说这个会很可怕吗？蛮可怕的，所以可能他已经来到这样的黑点。我有看过天主教稍微本身他们跟基督教也没有什么差别，或者叫新教也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呢，他们就是有一些的习俗，可能我们比较不会做的，就比如说他们相信祷告的时候跟圣母玛利亚祷告，要过后呢，圣母玛利亚会传达给耶稣啊，这个有没有？这个也不大正 确。那有些进到里面，它还有用香，还有有些是用蜡烛，以此类推等等。所以呢，就是讲说它黑的等级到哪里。那所以呢，我们不能一个竹竿打倒全部。有些人就说天主教就是淫妇啊，就是不对的，我们直接把它打黑了。那都或者是一个黑的组织里面，他有没有一些是真的跟神有关系的人？我相信也会有，所以我们不要太过，就是说属灵的那种，好像觉得自己很圣洁，大家都是不圣洁的。我觉得也不要这样，因为呢，他的东西是需要过程的。当然，我们原则是我们要守好自己，不被对方影响，这很重要了。所以天主教本身呢，它就有些真的是蛮邪恶的，有些是有一点点可能他做法不大对的也有。所以他大概在这个的阶层里面，如果我觉得如果他在比较靠白的阶层还比较容易容易的跟他分享带领他，如果他比较好黑的阶层，那么呢就比较难一点点。当然它有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天主教堂做法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呢，如果说你跟对方接触的时候，对方不会说去到很黑的方式那么呢我觉得相处各方面都没问题的。反正我们不管天主教，其他不管什么教即使拜偶像的，我们还是有跟他相处的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他们会可能就是说你要看他的等级到哪里咯。如果等级比较可怕的，他也整直到那种亲吻偶像、跪拜偶像、跪拜画像，然后亲吻画像，然后那种东西的，其实是有点可怕的啦。或者是到了一个等级的，他甚至是又拜香，又拜蜡烛之类，祷告的时候就求圣母什么之类。所以这个就比较，那有些呢，他比较有一点点的那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如果说你很肯定自己的信仰，不管他有多黑，我们其实还是可以跟他相处的，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还不稳定的话，我们就有一点空间，我觉得也好了。所以呢，总的来说呢，就是说他们的信仰是比较是会求圣母玛利亚这样的情况，但是就是讲说他们除了耶稣还多一个圣母了，因为他觉得圣母是耶稣的妈妈嘛，那你求圣母的话他会嘱咐他的儿子，那么呢会更快的给你答案哦，这个情况。但是我去到了南美洲，简直更可怕，因为他的圣母变成黑色的他的耶稣也变成黑色的。所以呢，特别是南美洲的那个天主教真的犹如可怕，因为他根本就有点像在拜邪灵的，真的这个是如此。因为他们当年西班牙统治他们的时候呢，西班牙人呢为了欺骗他们信奉天主教，就跟他讲我们的圣母呢其实就是你们的太阳神。所以呢就是这样，所以呢南美洲那边就更加极端了所以你要分等级来到接触咯。但是在中国，我相信他不会去到太黑啦，但是跟他们沟通交通的时候，其实就是彼此有一个尊重，然后知道自己的岗位在哪里，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轻易被影响，我就觉得就 OK 了希望可以多多少少解答到你的一些的问题啦感谢主啦，如果主有让你跟这些人沟通，这些人交通，我觉得你就可以在这里继续的成长啊，我觉得是好事来的感谢主。哎，下一个问题。
第五个问题是云南爱主家人的问题。请问以诺被圣灵触摸和被神造访有什么区别？可以说说你被神造访是怎么样的吗？
那你看那被圣灵触摸的部分，这个触摸它是讲到摸到你咯，这个情况咯。那摸到你的情况呢，那么它可以是圣灵的洗、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那圣灵的洗是第一次接触圣灵，我们叫圣灵的洗。那圣灵的浇灌就是外在的能力 恩膏你，你就有医治的能力，医治的大能。这个就是讲到圣灵的这个就是讲到圣灵的浇灌。那么呢，圣灵如果在你里面你就被充满了，过后你的心就软化，心就感觉内心哇很饱满。这个就是圣灵的充满，是里面的，浇灌是外面的。那么基本上你讲到圣灵的触摸比较属于是这三类咯，圣灵的洗，圣灵的浇灌，跟圣灵的充满。那神的造访就有点不一样。神的造访呢，一般就是讲到说，神超越自然界，然后呢，从三层天来到物质界访问我们。所以你可以活生生的用眼睛看到，耶稣走进你的房间，然后呢，来访问你，来到跟你说话，来到教你一些东西，或者来到来到探访你这样的情况这个造访是个人的咯。那如果讲到有时候齁当耶稣他怎么样呢？当耶稣他你在聚会的时候，忽然间在聚会的时候呢，神的同在齁来到教会，神的同在，你敬拜敬拜到一个高度的时候呢，神忽然间进到圣殿，就好像在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一开始他们是敬拜，他们鼓瑟弹琴赞美主歌颂主，忽然间神的荣耀来到，所以这是也是算是造访。所以造访的话就是比较是属于神的同在的部分就是说他的等级去到更高的层次啦。所以有时候我记得在我们的聚会呢，我曾经有试过一次的情况是不是一次啦，很多次啦OK， 我给大家看一下OK， 这个爱主，云南爱主每个星期都问问题改次要收学费了。OK， 开玩笑啦，开玩笑啦，你知道我很开玩笑的啦OK， 好，那么呢，我们看这个OK， 那其实就比如说打个比方我记得就是当时候呢，其实在多年前呢，我在带一场聚会那场聚会呢，就是他是那个牧者是拿个麦克风给我做一个结束祷告，所以那时大概近12点要做一个结束祷告。结果我拿起麦克风的时候呢，要做结束祷告那一刻忽然间我感觉圣灵来访问我们。那我就跟弟兄姐妹说，我说弟兄姐妹，我感觉圣灵现在站在我的旁边，那么呢，如果你们我说如果你们要经历圣灵的，你就往前面来。结果弟兄姐妹就往后面走上来，走上来说，当一靠近讲台就倒下，就倒下，倒下，倒下，倒下，没人为他祷告，没人去推他，没人去什么，他就怎么样呢？就一个一个倒下。所以呢，大概我们那场聚会到最后4个小时才结束所以到最后4点才结束。所以这是什么？这是圣灵的访问，这是神的同在然后呢，比如说我们有一场聚会呢，他们当时候呢是在练习彩排练习的时候，忽然间彩排圣灵访问他们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倒下倒下了过后的教会的干事要去主堂去拿东西，就一打开门的时候，当门一打开的时候，圣灵的就流了出来，他就倒下，透过楼梯一个一个站着楼梯的，一个一个倒下，到停车场一个一个倒下，这样倒下很长时间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是圣灵的访问你看嘛，等级不一样。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分，如果更简单，你可以分一个是圣灵的恩膏， 一个是神的同在，可能这两个等级之分就比较容易让你理解哈。所以这个东西就这样，你如果有经历过，你就真的明白我讲什么；如果你没有经历过，其实你就祷告主，让你一天早一点经历，那你就明白了哈。所以你这里说，老师，我敬拜祷告门锁住，但门被打开好几次，这也是造访吗？那门打开了，对你有什么的帮助啊？或者是门打开了，你有没有经历到神？那如果打个比方，这种情况如果，但是有很多可能呐、啊。你讲说，门被打开是不是你胡思乱想啊？没有啦，就是说，如果说有这样的经历的话呢，那你是否在房间就有真的经历到神的访问？那如果没有经历到神的访问，它可能只是一个特殊的经历，神告诉你它是真实的，所以它这两个是不同的一个等级啦，这样哈。敬拜重重降下来，它这个是比较属于是恩高。恩高的部分，它不是同在啊，同在的部分是属于访问的、啊、哈。请问，圣灵触摸好像有点麻，因为你降下来，请问老师，这是神要我做什么？一般上这样也是一个恩高的彰显，那它主要要说到的是，主要要说到的是一种，就是说能力降在你身上，你有能力，可能是传福音，可能是祷告，可能是敬拜，有很多的可能性啊。与神面对面是。是哪一个种类？与神面对面，一定是神的同在，一定是神的同在啊，一定是神的同在。哎呀，我有教过神的同在与恩高不一样这一课啦，大家去听一下啊，大家去努力查考一下。来，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六个问题是 Gloria 的家人的提问。我的问题是我为别人做医治释放后，以前会被沾染，后来一直认罪，破除历代咒诅，已经好多了。但有的时候跟被捆绑的肢体交通后，感觉疲累，如何一点也不被沾染啊？谢谢老师。
其实我们的网页，好，我们的网页呢都有一颗都有属灵的四宝，对不对？所以属灵的四宝呢，一定会保你全部东西啦。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多用我们的网站啊，我们网站其实有很多很美好的东西啦啊。因为有时我我自己都会用自己的网站啊。原因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里面有真的有很多财宝了啊。那比如说你来到我们这一页叫圣灵的流哈，Flow of Holy Spirit 啊，这里就有很多个那比如说属灵四宝，那属灵四宝，你按进去过后呢，你就会发觉到这里就告诉你有宝贝、宝藏、宝物、宝盒啊。宝贝是膏油，宝藏是宝血，宝物是军装，宝盒是方言。当你有这四样东西的时候，基本上你都会好了。所以以后你要去祷告之前呢，你先什么呢？你先来到用膏油来到去膏抹自己一下啊，然后呢用宝血来到遮盖保护自己一下啊，再穿上全。全副的军装，再保护自己一下啊！再方言祷告，赐你力量，再保你在能力里一下啊！所以膏油，我就准备了膏油的歌哈，那所以你就可以用这个歌，噓啦啦吧，沙啦吧啦吧啦，然后用膏油膏抹自己一下，就噓啦吧，沙啦吧啦吧，主啊，膏抹我，膏抹我，膏抹我，膏抹我，膏抹我，膏抹我，膏抹我，膏抹我，然后呢，保血一下，保血一下。主啊，你用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我，厚厚的保护我，厚厚的保守我。哈利路亚，说保守我，保护我，爸爸爸爸，全身在你的保护跟保守里面。然后呢，再穿上你的全副军装一下，再方言祷告一下，再去咯。那去完回来了过后呢，那么呢，再做一遍，那基本上你就没有问题了。这个很简单了，这个都教了很多次了，然后不要问这个问题了 ，OK 啊 ，OK 好。然后呢，其实我很喜欢这个圣灵的流哦，圣灵的流呢，按进去啊，有时候我自己在，哎，不是圣灵，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啊，我很喜欢这个啊，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一果啊，圣灵一果一果多味啊。有时候比如说呢，这个很哎不不不是不是这个，又在不是又在不是啊，哎对对对对对啊，圣灵的象征啊，我很喜欢这个。那你按进去了过，比如说那天呢，我想经历更多圣灵的风啊，我就这样，我就按这个哈。那天我感觉风了，我就圣灵，今天我祷告你，让你圣灵的风访问我，让你的气息吹在我的身上，让你的气息更多的充满我的全人。圣灵啊，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然后呢，我就祷告了，我就去经历圣灵的风哈。然后呢，其实如果说你要更深的话，那时候我们又有是按着圣灵的风的什么呢？圣灵的风的与主铭心哈。
跟神在一起，我们可以安。
所以呢，这整个你要风有风，对不对？那然后呢，过后呢？你要什么呢？你要江河有江河，你要有格子有格子，有云彩云彩，有恩雨恩雨，有甘露有火，有膏油有印记，有光有火水有能力，对不对？哎呦，你就一次用完它了，这个解决容易的不得了。所以呢，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在用啊，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把这东西放上去，我在哪里都能用。那比如说手机就很难找，我知道吗？这个一按一按就有了，其实还不错了哈。网站打不开可以。其实网站你不要用，我就讲了很多次，不要用微信打开，你复制了过后，你去你的浏览器啊，这个我都讲了很多遍。所以呢，就是很多人用微信打开，导致到我们被麻烦了，对不对？所以呢，估计你加油一下啦啊。有一次祷告，我忽然间手打成十字架，那不是造访，那是一种的恩膏能力。造访是圣灵，造访可能在你100次的属灵经历里面只有一次的造访，造访是已经去到很高的层次啊。就打个比方了啊，不讲了，那个造访讲的太多了。哎，下一个问题。
稍等一下，我刚才掉线了，刚上来。
哦，好的，好的，哦，你掉线了。
等一下啊，
好的，
我发错地方了。
行。
今天第七个问题是 TW 家人的问题。星期三上完课后，夜里睡觉做了一个梦，梦到以诺老师给我们做释放，我吐了3-4条小花边蛇，不算太大，是有颜色的。3只扁扁的虫子，也可以看到虫子颜色灰色，大小有2-3厘米。蛇跟虫都是活的，在梦中我也没看到老师的脸，梦中只是知道是以诺老师在为我们祷告释放。梦中我旁边还有别人，我也不认识。我想问，我怎么做这个梦呢？这梦啥意思呢？我没有情欲这个问题，但我家族有，爷爷奶奶有，爸爸妈妈也有。是不是梦中的小蛇是潜在我生命中的问题，然后透过这个课程中祷告被洁净掉了，还是什么意思呢？请老师帮助解答，谢谢。
感谢主啊，你赚大了这次啊！为什么赚大了？哇，教完课还帮你做医治释放嘞！你想看？哇，你简直是赚大了嘞！哎，这样啦，这样啦，其实就是就是我相信啦，就是说那天可能就是我们走进比努伊勒的游流嘛。那过后你听完课了过后，你还在那个恩膏的运作里面，所以呢，你就这个的恩膏，就是说将你的很多的家族的东西把它显露出来咯。所以当这个东西显露出来，当然他你说你的家族有情欲的灵嘛，那么呢，他也可能是表露出你情欲的灵啦，也表露出你的家族其他状态，不一定是情欲灵，因为他并没有说白是说是情欲的灵嘛，他只是显示出你家族的一些状况。那么呢，如果我看到说3-4条小花边的蛇，不算太大，有颜色，有颜色是什么颜色？OK，还有3个扁扁的虫子，也可以，虫子颜色是灰色，灰色一般上是死亡的灵哈，灰色一般是死亡的灵，所以你就可以来到去对付死亡的灵咯，你的家族的东西。那么呢，你那时 三条的蛇，三四条的小蛇是什么颜色，你没有讲我就不知道啦。那么呢你就往这个方向去祷告咯。所以呢那个恩膏继续在运作的时候，你就赶紧的跟主说，主我家里有这个问题，我就破除断开啊等等，再穿上全副军装，再用什么的属灵四宝，我相信会有效的帮助到你咯。其实怎么对付死亡的灵，一般上呢就是我们如果有死亡灵，我们就宣告更多生命进入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反向，用神的话语，支取神的话语的应许是很有效的，因为神不会违背他的话语的。你跟主说，主啊你看我的家有死亡的灵，但是你的话语说什么呢？你的话语说就是你来是要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说我现在支取约翰福音这个应许在我的家族，因着我得的更生命，更多的生命，得丰盛的生命，所有的这个的死亡都要离开，因为有生命死亡就不在。你可以反向的祷告，将圣经里面更多的这个更多的这个不属神的东西把它去除掉了，就是你去寻找出圣经里面所有生命的东西，然后呢拿来做宣告，拿来支取这个应许。对，黑色是疾病，是病痛，三条黑色的小蛇，黑色就是病痛了，病痛这样了。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八个问题是韩家人的，请问以诺老师，梦里梦见孩子得重病死了，别人安慰自己说可以再生一个，自己不肯受安慰大哭，请问这样的梦有没有什么属灵含义？
那么这个问题我就得问你说，梦见孩子重病死了，对吧？那么呢，那个问题就存在了，就是说呢，那真实孩子还在吗？还是孩子不在？或者有没有孩子？我觉得这样才比较容易答了啊，不然的话这个问题就有点难答哦。因为你说梦到这个情况呢，打个比方，如果说你的孩子没什么事吧，但是呢就是孩子没什么事，但是梦到这个梦，那么呢你就好好为你孩子祷告咯。可能有一种惧怕的灵，一种的攻击在你孩子的身上啊，而且这个梦也说了，可能就是一种的，因为极伤的痛，你才不会愿意被安慰嘛。所以如果梦到你孩子有状况啊，不只是重病啦，整个梦到孩子车祸啦等等，他的孩子没什么事，就是可能在灵里神给你一个异梦，好让你提前为孩子祷告，所以你就真的得马上跪下，好好的为你孩子守望跟祷告，也真的跟你孩子说，诶，我梦到这种梦啊，孩子你可以就是说出门比较小心，比较谨慎各方面等等。这也按你孩子的性格啦，如果你的孩子比较开朗的话啊，那呢可以跟他分享的。那么如果你孩子比较悲观的，那就不要跟他分享太多，就是只是跟他讲，不用跟他分享梦嘛，你就跟他讲说，哦，出门注意安全哦，啊，这样 OK， 就为他祷告，为他守望就 OK 了啊。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九个问题是丰盛家人的问题，请教老师怎么分辨是否已进贫奴以勒的流。周三学完，周四我分享他话语时，竟然说我们进入这流，如何进入，怎么持守？
我觉得你的问题本身呢、就有问题，因为你写的怪怪的，什么？周三学完，周四我分享他话语，竟然我们进入这流，竟然说我们进入这流，那是谁说你进入这个流，或者是怎样证明你进入这个流 ？OK 啦，我觉得这样讲啦哈，那这样讲，比努以勒本身呢，他就是讲到跟神面对面啊，所以不管任何东西。任何什么流都好，它都可以是跟神面对面。 只不过是神给老米勒牧师这一块呢，他是属于是一种圣洁的访问，是属于是一种的神的同比较倾向是悔改认罪，甚至是向往跟神面对面。所以呢，爱德华米勒他们的主治啊，他们的主治是叫比努以勒，所以我们就是简称。更加容易明白，我们就称它叫比努以勒的系咯，的流系啊，的系留下来。那么呢这样的系留下来的话呢，那么呢我们就是这样会教导我们比较容易明白咯。那么如果你讲的是比如说那天你在分享的时候就是流向跟米勒牧师同样的这个以比努以勒的戏，那这样我就比较容易明白咯。那但是你的问题本身就其实老实讲，我觉得你的问题本身就是没有弄清楚刚才我讲了几个问题吗？OK， 那么回到你的问题呢，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啦。我对自己讲到说的，这个如果你说你那天讲到的时候，弟兄姐妹就说，哇，这个流很像那天那个流，那这个事情就成就。但是你现在说你对肢体讲到说的，我们进到这个流，我真的有点，是我的中文不好还是什么不好的 ？OK 啦，我不要按着你的问题去解释了，我来解释啊。我觉得这样啊，那如果说，那你讲到的时候，你就已经慢慢的走向比努以勒系这股流呢，那就恭喜你咯，那你就可以继续的维持这样的流咯。那你要怎么维持这个流呢？你多听他的敬拜，多听他的祷告，多来到像他这样去遇见神，那这股流就可以继续更多坚持跟持守咯，基本上是这样啊。以后问问题啊，想清楚一下整个怎么让人可以明白的情况再问啊。啊，希望有可以帮助到你啦齁。所以我觉得你就多听他的敬拜，多听他的祷告啊，多听今天的早上的与主明星啊，多听周三的这个教导齁。那么呢对你我相信会有更大的帮助啦齁。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下一个问题。
第十个问题是江苏的慧玲家人，老师您好，我三妹梦到自己在机场等候时，出现一个接天连地。
你先把问题发上来啊。
好的。老师您好，我三妹梦到自己在机场等候时，出现一个接天连地巨大的雪球滚过来，她从机场的窗户看到后赶紧告诉大家，然后就在一起逃离过程中醒来了，请帮解释一下。
三妹梦到自己在机场等候时，出现一个从天巨大的雪球滚过来，她从机场的窗户看到赶紧逃跑。基本上这样的梦基本上都是属于一个紧急状况或者紧张状况。那么一般如果这是异梦，那么呢它就会是神在告诉说有危险的事情要发生，所以呢要赶紧的祷告跟守望，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或者是你的教会的守望者分享，牧者分享，然后让大家赶紧为这件事情祷告，如果这是异梦。那基本上所有的紧急的梦都是一般上都是讲到要马上祷告，立声祷告，现在祷告就 OK 了，所以基本上你就往这个方向就 OK 了咯。下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是高友家人。第一个问题他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我梦到能看到天上各种形状的昆虫，是很清楚的线条，白色发光的，有规律排列，但是叫别人来看时没了，我还指着快消失的那个排列和别人说具体是怎么样怎么样。还有星体的形状，上面有红色的箭头，标注着它怎样转动，也能看到飞机，客机上面的航线，有一排明亮的挺密集的灯，指引着飞机怎么飞，但是还是会有其他的飞机，不像是客机，按着不知道什么路线，时不时就撞了飞机， 然后都掉下来，地上的人一看见又要撞了，就赶紧找地方躲藏，虽然时不时因为撞了掉了下来，但除了爆炸好像也没有留下伤害，因为一栋房子和它前面的树只是晃动了一下，并没有烧毁。第二个梦，我梦到我睡着好像起来祷告了，然后我强烈的被圣灵浇灌，教会里只有几个人，我问有没有感到风吹过，可能是秋天的早上，他们说好像有，我问我丈夫，我睡着着就跪在那里祷告了，他说是，因为我过去起来去拥抱他，他是躺在那里，当我一抱住他的瞬间他就消失了，我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就找人问问什么意思，结果也找不到，我祷告的时候是那么强烈，我几次被圣灵强烈的触摸，每次我睁开眼睛再重新闭上的时候都是出现了彩虹，我也不知道祷告了多久，有人以为我是异端，也有人攻击我。第三个，如果这是异梦的话，老是做异梦，这个正常吗？我不敢确定，老怕自己不正常，请问一诺老师，这两个梦是异梦吗？是什么意思？
其实这样讲哈，就是说你说这两个是不是异梦呢？我觉得我相信神在告诉你一些东西，但是问题就是说你的这个我们叫先知的雷达啦，或者叫属灵的这个的管道还有很多的掺杂啦，就还有很多的污水嘛，所以这就有点像这样嘛，就比如说你拿个管子去接清泉的水，对吧，或者是瀑布的水，或者很清澈的河水，水是很干净，但是通过你的管道的时候会将你里面的一些的管道的这种的混浊混在一起，会有这样的现象啦。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无所谓啦，很正常的啦，每个人都是这样走过的嘛，管道就是越打越通，越打越干净啦，每个人都是这样走过，谁没有背景，谁没有误会，谁没有肮脏，每个人都有的啦。所以你第一个梦，就比如说你梦到有各种形状的昆虫齁，会发亮有规律，但是叫别人没看到齁，我相信这个梦呢，如果是的话，那么呢，因为它有一些的混浊啊，所以我很难告诉你它是什么。但是基本上呢，就是一个，你就把它当成神，就是在训练着你，给你在打通这些管道，或者在告诉你一些东西，你就这样的一个认知去经历就 OK 了咯。所以没关系的啦，就是过程嘛，过程会比较混浊一点嘛齁。所以包括你讲到那个什么飞机啊，什么什么什么撞下来之类等等，它会有很多这样现象，也把你生命的一些的状况显露出来，就比如说我相信你生命会有一些的惧怕啦齁，所以它也把这种的惧怕或者一种伤害显露出来齁。所以呢，就像那个水叫管道在接收清水，接收意象跟异梦的时候，它会越来越干净的啦，无可厚非啦啊。那接下来第二个梦，你就梦到说什么圣灵浇灌，然后教会有风吹过等等，这些都是比较属于异梦的含量在里面啊。啊，但是当然它里面有很多混浊，因为接下来你讲的那些东西就有点像是你的一些情感上，或者是一些的肉身的感觉上的东西等等，这个东西呢都是一个过程，它会越来越干净的啊，没关系啊。所以你就继续啊，每次梦完你就求神啊，如果这是从你来的，求你来到加深，来到我对异梦的认知跟明白，也告诉我这个异梦说什么啊。如果不是从你来的，就洁净掉，就弄干净掉，求神继续的打通你这个接受异梦的意象的管道，就会越来越干净了啊。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啊，做梦的时候家人有蚯蚓喂养黑色的鱼，蚯蚓喂养黑色的鱼，那么可能是你就是 每天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吗？你就梦到在喂鱼哦，有什么所谓钓鱼吗？没有啦，你问这样的问题，这样一句，然后呢要有答案，除非它是很直白的东西，这个不直白啦。你说有梦到用蚯蚓在喂鱼，这就是钓鱼的东西，所以你这样一句哦，要回答真的是不容易啦。老实讲，真的不容易。那可能日有所思，日有所梦也可能啊，也可能是神给他梦到说他要去养鱼，也可能啊。很多原因的，不能的啦，这样问题不能，没办法回答的啦，老实讲啊。那接下来呢，第二呢，接下来他说梦到自己工作的员工背叛自己，用别的软件把信息给别人，有什么意思吗？这员工是我非常特殊。那如果有到这样的梦啦，就关于到你身边人背叛你什么之类等等啊，那么呢，你就要重复的从神那边得到印证，因为这关乎到不好的东西。一般上呢，如果说我梦到别人不好的东西，我都会特别谨慎。所以呢，当然谨慎的里面呢，我也会尽量的有一个自我的保护，但是先不要对那个有偏见，因为有时候这也可能是恶者来的梦哈，也可能。但是呢，比如说打个比方 ，OK， 我们是有事处事啊，对不对？就是梦到这个员工背叛自己，他是什么？把这个用别的软件把信息给别人，对吧？所以你可以做的就是说去考察，去查一下，诶，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不要让他知道啦。那如果查了是的话，那么呢就证明你的梦是对的。那么呢接下来你就要明白怎么去处理，尽量的就是说不要伤掉和气啦，因为他做这种事，我相信他也是可能出于无奈想赚多一点钱，类似这样的东西等等，就看你接下来要有智慧的处理这份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咯啊。所以我建议如果处在这种情况的话，可以去查证一下，但是在就是说很低调的去查证有没有这件事情发生。如果这是从神而来的，神会再印证，如果神再印证，神已经启示你了，你就要很谨慎去处理这件事情。在于可以保护你的公司的同时，又可以来到让这个员工可以来到自己自身的悔改，并且可以来到挽回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高级的智慧啦。但是当然我们有时做的时候也不容易啦，但是如果竟然神启示，你就要学会自我的保护，那也很重要了。 OK， 接下来就是怎么理解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那很简单哦，就打个比方哈。那当年我记得刚结婚的前一两年呢，我跟太太的关系真的是一个苦难，真的是一个遭难啊，对不对？哇，真的很痛苦，跟太太一起，哇，每天吃饭她一吃就百多块200块，哇，真的是哇，我只是一个穷传道人啊，哎呀怎么可能，哎呀太痛苦了。我就是这样的来到问我的来到这样跟神讲咯。但是当我的考验过关了过后，哇，忽然间我太太吃饭少过100块了，忽然间我太太会用计算机了，忽然我太太学习会省钱了，你看这个情况是不是苦难化了妆的祝福？那很肯定咯。所以你这样一看就知道，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好多的苦难，神预备给我们看为的苦难，其实都是化了妆的祝福。只是有些苦难我们自找的，有些苦难圣经都说了不可以这样做，我们又这样做，圣经说要这样做，我们又不要这样做，当然也有苦难咯。打个比方，比如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要淫乱啊，淫乱就是一种罪，那我们又继续这样做，我们又继续这样干，当然你会有苦难。所以这种苦难不是化了妆的祝福，这种苦难是因为罪得到的苦难啊。然后呢，或者是神告诉说每个人都要什么呢，都要11奉献啊，每个人都要来到11奉献是为了什么呢？为让我们长期学习敬畏主。但是圣经讲的这么明，我们却偷窃神，却不跟从神的做法，当然苦难就会临到了，因为那个保护就不在嘛。所以呢就是讲说这也是自找的。所以呢如果我讲的苦难是神预备给我们的 的苦难，不是自找的苦难，你的话他就会是，他必然是化了这样的祝福。好，感谢主。梦见床上丈夫那边有大蟒蛇的剧本是什么意思？其实一般上梦到蟒蛇啊、大蟒蛇啊、小蛇、大蛇之类，都是基本上都是不好的东西啦。那原则是这个梦是从神而来啦。那么如果你梦到大蟒蛇在你的这个旁边，就是大蟒蛇就是会吞人的嘛，会吃人的嘛，会杀害、毁坏、偷窃嘛。这么呢，你就要梦到这个就要小心的处理咯。如果在床上，床一般是睡觉的东西地方，或者是同房生孩子的一个地方，那么呢就是讲说可能你的丈夫在情欲这一块会有一个陷阱咯，你要好好为他祷告跟守望咯。鳄鱼呢基本上就是讲到吃人的地方，圣经里面讲到的鳄鱼是一种的嫉妒嫉妒啊 ,Lavan, 什么 ,Lavitia 是一种的嫉妒的东西啦等等啊。OK, 好，改次有机会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异梦跟异象啦啊，所以可以按着不同的植物动物来解释，还有可以按着不同的数字颜色来解释，还有按着不同的形状各方面来解释。所以我准备要出一本没有准备啊，这开玩笑啦，我出一本书你会买吗？会支持一下吗？OK, 好啊，太长的就有点难回答了啦，简单几句我现在还能回答一点啦齁。那其实这样啦，你讲到教会牧师不让你们讲方言，不接受方言，我们可以离开这个教会吗？当然你要离开你绝对可以离开，但是问题是你要离开在神的心意里面，神的旨意里面，对不对？所以呢他不让你讲方言，那么呢因为神托付这个牧者啊，让你带领这个教会，那么呢让他带领这个教会，你就要尊重他，他讲不可以你就不要咯，因为神是在次序工作嘛，他做错神会来到去跟他算账，但是你需要的就在这个教会去顺服。所以也就是说他说在教会不能讲方言，你就不要讲了，回家讲了有什么所谓，对不对？那么呢接下来你问的第二个问题是可以离开教会吗？就是讲他不让你讲方言啊，你就要离开教会，那这是两码事，对不对？他不让你讲方言你就应该学习，那么呢学习在这时候顺服，就不要讲方言，那么呢你就在家自己讲，那就 OK 了。那么呢至于离不离开教会，你就要祷告主说，主你还让你留在这个教会吗？如果是就继续留，如果不是就快点走咯，这样哈。 OK, 梦见有一条虫子在这个，那虫子一般在小拇指大拇指，一般它都比较讲到是一种巫术的东西哈，所以有时候比如说你会看到虫钻进你的手啊之类，这就是巫术的东西，所以你可以破除掉，因为可能你的家族或者人有人在你身上做一些巫术也是可能。题要问呢 OK, 好啊，没关系啊，我回答不到你的问题啦，因为上面这样多文字我找不到的啦啊。OK, 好，我们走下一个问题。 OK, 还有什么这问题太长了，有点难答了现在啊。好了，下个问题再问啊，下周再问啊。希望祝福到大家，帮助到大家啦齁。但是你说哦，圣经没有说化了妆的祝福哦。 OK, 哦，你是讲这一个圣经说没有说化了妆的祝福齁。我们这样讲啦，就是说你说这句话本身呢确实是圣经没有直接用这样的一个隐喻讲说哦，这是化了妆的祝福啊，神要祝福你啊，并没有啦啊。但是圣经有说到说什么呢？圣经有说到就是说你们经过水火，对不对？ 神必把你带到丰盛之处，对不对？所以呢，你们经过水火，神必把你带到丰盛之处啊。所以如果经历过水火，神把你带到丰盛之处，你可以看到这可以理解为化了妆的祝福吧，我觉得也可以啦，也可以。但是当然啦，我是觉得如果你不喜欢这句话，你就不要用咯，有什么所谓，我是觉得这是很直接的东西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讲说啊，就是讲说如果说你觉得这句话你不喜欢，你就不要用了，我是觉得没问题啦。那圣经说你们经历你们经过水与火把你们带到丰盛之处，经过水与火看来是一个苦难，但是到最后却进到丰盛之处，你可以说是化了妆祝福吗？我绝对是同意啦。当然如果你不喜欢，你就讲说苦难过后经历神的祝福，那又有什么所谓呢，对不对？所以也没问题的啦，我觉得只是每个人的可能他用这个词去解释化了妆祝福，我是可以接受的啦啊。好，感谢主，今天就到这里啦啊，祝福大家，我们今天的与主同行，愿主来到继续鼓励大家，继续提升大家，继续建造大家。好，感谢主，我们今天用最后一首歌结束今天的女主明星啊、哦，所以我们加油哈、哦！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叫什么呢？我们的广东的温柔啊、哦，不要介怀哈、哦。就是如果我讲的话，有得罪你的、冒犯你的，求你原谅我哈，求你赦免我哈，饶恕我哈。但是其实一般上你都知道啦，这些年我都是非常谨慎着神的话啊、在走着神的话啊、所以不需要怀疑，因为我是因为我坚持神的话。祝福大家。 打算今天午餐去吃个好料。午餐吃个好料吧，今天要好好的吃好料去。哎呀，我昨天啊，昨天晚上啊，我煮好了米啊。我一般上啊，我是这样啊，一般上呢，我周五啊，或者周二啊，我会去买一只鸡，然后呢，周二午餐吃，周五午餐吃，晚餐吃，周六因为有女主明星嘛，然后那个鸡我放半只在什么呢？半只在我的冰箱，过后呢再半只在周六吃，所以呢一只鸡吃两天啦。然后昨天煮饭的时候呢，那什么放少水那什么，结果煮到那个饭呢是又不暖又不硬，所以呢很暖但是却很硬，放少水了。所以整锅饭吃不了了，哎呀！所以今天我去吃好料去。好了好了，伙伴们，大家安心之愉快，安心之神同在，大家再见。不能啊，炒饭不能啊，我弄了一下了，炒饭我刚才已经加水再去弄了一下，结果呢，炒饭也炒不到了。没关系没关系，等下我给阿可吃阿可。再见再见，拜拜。